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ustin，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Lucy。
你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庆玉河河南郑州千年不遇的水灾牵动了许多华人的心呢，却让我们人在美国，也为郑州的朋友们送好我们的祝福，希望受灾群众能尽早得到救助，水灾能早点结束。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依然显得这么渺小的无力，对可能出现的灾害做好准备工作，遇到灾害时知道怎么自救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我想问问大家，你们都自己经历过或听说过什么样的自然灾害？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情况？但是我来先说一下吧。我也没经历过什么灾害，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什么八九岁的时候，我在一个 mall 里面在上课，应该是上什么数学课还是英文课，我现在到底都不记住了。但是突然间那个房子开始着火了，但是那个火也比较小，所以说实话我们也没什么可怕的，就因为我们正好那个房间就在门很靠近门，所以我们就闻到烟，听见fire alarm 开始响，我们所有人被老师叫到外面去，就一直等在外面，等了一两个多小时。然后呢警察那些人来了以后把火灭掉了以后，我们回到我们房间里面，把铅笔盒呀纸呀都带好回家。我记得虽然是个非常小的火，那里的烟还是很多的，差不多我们都看不见，前面我们有个东西都看不见，烟还是挺厚的，那是我记得的唯一一个。我也记得我妈妈说我生出来的那一年下了很多很多雪，一直都停电。那个时候呢，我就记得我们都我不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刚生出来，但我爸爸妈妈跟我说那个时候他们很痛苦，因为那个时候我刚生出来嘛，整天哭整天闹然后喝奶。有次我爸爸妈妈不在家，就是我外公外婆照顾我，他们说我很要喝奶，说他们没办法，只能给我从冰箱里拿一点那奶粉，然后呢弄一点冷水，因为那个时候停电了没有热水。然后呢因为我是小 baby 没法喝冷水，我外公只能拿着那奶放在衣服里面，让他身体上的热把那奶弄暖一点点，因为那个时候就没什么办法。我记得我们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也出现有一点下的情况，除了没下雨，不是下雪，就是完全停电。我记得我们全家就一直没电，说我们的很冷，但是我们幸好我们有fireplace 搁在那里。第一几天我爸爸妈妈说，水都是冷的，没有热水，所以我们当然都没洗澡了吧。但是有一天，因为我们停了一个多星期，然后我很爱干净，说有一天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身上都脏了，头发都油了，没办法，我就去洗澡了。刚开始当然的洗的时候都是冷水，我冻死了。但是后来我都发现，突然间热水都出来了。我后来告诉爸爸妈妈，我激动死了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发现他说错了，他们没看好这个水温度，假如你把水放时间长点还是会有热水，所以我这个记得，我就觉得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没那么仔细。那是你们有什么故事吗？
那我的话， 我也经历过吧，但是就是说不是特别大的自然灾害，就不像这次暴雨呀、啊，就是河南郑州这次，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然后它每年的风会比较，就是那边风会比较大嘛，有的时候，然后它那边又离那些内蒙古那边会比较相对来说近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说刮特别大的风，然后北京就会有沙尘暴之类的，那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吧，因为比较常见，但然后就出门就是你出去以后的沙子，你出去一圈回来以后基本上是衣服上都是灰尘或者是沙子了，这个印象算蛮深刻的。那还有就是北京12年的时候，应该也是七月份吧，应该是7.21那个暴雨，那时候是12年，我现在是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我听我妈妈说那个时候北京地铁里也像郑州这样，然后困了很就是被困了很多人，然后车库啊，然后车呀也都就是都被倒灌了，然后车也是很多都是被淹了。那我妈妈说就是从那以后好像是北京的地铁里就都有安全锤了，因为那一次应该是很多人都因为就是水倒灌进地铁然后出不来，然后也没有办法砸开玻璃，那个时候就死掉了。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的排水系统不是很好，而且中国那种井盖嘛就会封的比较严实，然后那个时候所以淹的比较严重，然后后来大家都把好像是都把一下暴雨的时候就把那个井盖就掀开了，所以这个应该是算挺严重的自然灾害了吧，但是我印象中没有太多，就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沙尘暴，然后那再有一个就是雾霾了。那雾霾虽然不能算严格来说不能算自然灾害吧，但是确实也让我们停学哈，生病有很多人生病这种情况。
那我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很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可能有一个就是可能里面也都经历过，就是我们西雅图可能前半年就是加拿大和加州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火，然后那些烟都吹到西雅图来，然后就有几天就是西雅图的空气是非常不好，好像是世界上反正是好像比北京还要差，就是在世界上排名是可能第五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差，然后那些烟呢就比那些雾还要差，就是你开的时候就前面可能半英里你就也看不到东西，就是非常不好。然后如果你在外面你吸一点那些空气，你也觉得就是它有什么好像烧过的味道，或者就是反正是不是很自然的味道，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想吐那个样子。还有一些自然灾害也不是很厉害的，可能中国的朋友也是经常发生的，就有一次我回国的时候在广州，我在地铁里面，然后那个就突然就暴雨，就下了雨非常大，然后地铁可能有半寸，可能是半个 foot 那些雨吧，然后就可能就排到我的膝盖下面，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没有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些雨，然后也没有经历过就是雨会就是会把我鞋子弄湿的那种雨，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比较惊讶，也有点害怕，因为年纪比较小，但是因为我妈妈爸爸都在中国长大，他们也可能就是那时候小时候也是经常有这种东西发生，所以他们也没有怎么想，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啊怎么这么多雨啊，怎么我怎么办呢，然后我看到旁边的人也是他们也是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哦 就是把鞋子脱了，然后就直接就这样走着，所以我就觉得，世界上的自然灾害我经历过的就是非常少，也不是很厉害的。
之前有几个嘉宾有非常刺激的故事，这我没有什么刺激的故事。我所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中国，在我在上海，靠海岸的时候，有的时候夏天会有非常强的台风，然后有人说台风是由就是很强的台风是由全球变暖，造成，就是一部分原因造成的。那么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台风就是我们当时住的房子很高，十几楼，然后房子两面是通的，就是一面朝北，一面朝南，然后风可以从房子中间刮过，所以即使我们不把，就只要窗不关的非常紧，我们把窗都关起来，但是窗中间还是有很小的缝，就是这些缝中，风就会以非常大的速度吹过，然后弄得家里面就基本上持续发出那种呼那种风吹的声音，然后有的时候吹得特别重的时候，还可以感觉到房子有一点微微的小小的晃动。那这个晃动实际上是安全的，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晃动的话，那么房子就很容易就就像玻璃是不能折的，所以玻璃就碎掉了。如果房子完全不能动的话，那房子很有可能在受了力以后就会等于说断掉，所以这个是比较还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住在房子里的时候就感觉很刺激，有一点点能够感觉到的晃动。然后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危险，只要不比如说住在那种容易坏掉的，比如说木头房子里面就可以。但是每次刮大台风总有人死掉，就上新闻，我觉得特别怪，怎么会有人死掉？原来是因为有人在刮台风的时候在楼下面走路，然后楼上的比如说一个花瓶或者怎么样被风吹下来，然后掉在人的头上砸死。那我觉得这实在是很难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你只能尽量不要离一个比如说高空那种玻璃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容易掉下来的物品接近就好了。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就小心点的话，那你当你知道有可能比如说今天晚上要刮台风了，你就要把所有的窗全部都就锁好固定好，然后把放在就是窗台边缘上的东西全部都撤下来，免得晚上吹掉。
我自己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刺激的自然灾害，我最多只记得比如说下特别大的雪啊这种，但这也不算是什么自然灾害。不过呢，我倒是在一次学校里面做地震演习的时候，听我们的老师说他是以前在加州上课的时候经历过一次大地震。那一次他在上课，然后突然就开始就是整个学校的房子都开始震动了起来，然后一直持续了几分钟。他马上命令他的学生全都到桌子底下去，但是呢他又看到据他的描述是天花板和地板都在像波浪一样那样动，但是呢走廊里面却还是有几个那些不好好上课在走廊里面晃的同学，明明都整个房子都在抖了，他们竟然还在那说笑。于是那个老师就说了一些不太好的话，然后把那些在走廊里面走路的那些人赶进了教室里面，然后他自己也躲到了桌子底下。这是我听说过的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个自然灾害的经历。
我自己经历过也不是特别多的自然灾害，也不是特别严重的。我就记得可能我都忘记是不是今年还是去年，反正冬天的时候下了很大的雪，可能一两个星期都出不了门，雪都有大概可能快到一个 foot 那么厚了。其实那也不是算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也不用上学，我就在家里玩雪，然后玩腻了我就回来在家里做事情，所以其实这个雪也不是特别不好的事情。
我刚记得我还有两件事情我刚记得。我有一件事情是我是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发生，很多人都知道，很多学校里都会说，哎，假如地震发 轩，你应该做这件事情。假如有个坏人拿这个枪到学校里来，你应该做这个事情。假如学校开始烧火了，应该做这件事情。我们很多美国学生从小都会被教这种事情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那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突然间，我们老师跟我们说，哎，快点，我们要做个 lockdown 了，我们这个学校里有坏人过来了，所以我们就差不多就把门关住，窗户关住，都躲在一个角落里面，我也到底都不记得，因为很久以前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在一大堆人的房子旁边，发现那里有个人住的，有个人住的一个人，他是个坏人。后来警察拿着枪呀那些东西，要把那个人抓起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躲这个角落里面。我这件事情我差不多都不记得了，因为没那么可怕，因为我就觉得有点无聊，说实话。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概两年前左右，我们旁。我们早晨什么两点钟还是什么，我们邻居的房子开始着火了，所以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正好早晨两点是醒的，没有睡着，突然间听见一个很响的声音，往外面一看，发现我们邻居房子着火了，他们立即把我和我的弟弟吵醒，拉到外面去。但是这个火也算比较大，但是也没算特别大，所以再过了几个小时，这火就灭掉了，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回家睡觉了。这也不是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就是我见过我有唯一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那是现在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但是现在我们到下一个问题，西雅图最常见的灾害有哪些？城市建设里有哪些设施是用于预防这些灾害的？
我现在分享一下吧。其实我就是前两天吧，也就是应该也是昨天的事情，就是我看到就是郑州他们那边因为发洪水了嘛，我就问和我妈妈说，就是如果西雅图发洪水了怎么办。然后我妈说哈，这个还不是很，如果是西雅图的话还不是很常见，就是地震或者是引起的海啸会比较常见吧。那说起地震来，地震的话我没有看到就是说有什么很有效的预防措施，但是就是像刚才嘉宾里提到的，就是我们学校他们会有演习火灾，或者是好像每个月都不一样，好像是因为法律要求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也算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吧。虽然就是说我没有实质性的看到什么东西，但是就是这个 让我们都知道就是地震来了或者是其他自然灾害来了我们该怎么样子，也算是一个比较那个好的措施吧。那还有就是山火吧，山火应该也会比较常见，因为就是华州东边，然后还有其实四面都是有树林子的，然后暑假或者是夏天那种干燥天气都会引起山火。看到了就是说他们也会有禁令或者是怎么着说不可以烧这种火，这个应该也算一个吧。但是我觉得比较主要的还是地震，因为西雅图这个地方毕竟也是在就是太平洋他们那个板块地震带上，所以地震海啸然后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山火更频繁一些，地震可能就会更大型一些吧。
我也觉得就是西雅图的地震，因为我知道西雅图的历史，它是有几个地震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在我的生活，我只是经历过一个，好像几年前就是好像凌晨三点还是什么，就非常早的时候，我就觉得房子就摇了一点，然后就摇醒了我，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是，哎 ，John， 你有没有听见？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就哦，有啊，我已经醒了，怎么了？哦，那是地震，哦，是地震，我都没有感觉到，因为地震是比较清晰的，是比较轻的啊。但是我知道，可能之前有些好像反正是就是 20th century 比较早的西雅图有一个好像有个地震，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山火，也不是西雅图的山火，就是可能加拿大或者加州山火就吹来那些烟，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
Jeremy 没有，反正是我来先说一下。我现在西雅图我是没经历过什么灾难，但是我知道应该差不多最常见的就是地震，差不多地震是整个世界差不多最常见的灾难，但是呢大部分的地震都比较小，我们人呢都感觉不到。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假如在加州有个地方烧火了，它的烟到我们西雅图这边，我不知道算不算灾难。但是我知道我们西雅图这边很多时候，假如说加州突然间有个地方着火了，我们西雅图再过一两天就会看见那里的烟。那是其他人有要不要分享一下？不要的话，那是我的下一个问题了。那是不要的话，那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平时政府学校对预防自然灾害有哪些教育培训和演习吗？但是我来先讲一下，我前面的问题已经说了，很多学校里从小就会教你，假如烧火了你应该做什么，地震了应该做什么，这个是差不多每个学校都会做的事情。我记得我大概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了一大堆警察呀 firefighter 跟我们讲一下到底假如烧火那个房子着火应该干什么事情，然后还给我们一大堆纸，让我们带回家给爸爸妈妈看，跟爸爸妈妈讲，着火了呀，地震应该干什么事情。我也记得，几年前我妈妈和我去了一个培训课，这个课上应该是免费的，就是一大堆警察来教我们，哦，假如有个人受伤了应该干什么，着火了应该干什么。这些是差不多最基本的事情。另外一些你有可能发现，就是飞机上，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你看，假如飞机到水里去，你怎么用救生衣那些，所有的飞机都会干一遍。然后呢，飞机上面都会有一个小书会给你让你读，所以你会知道，假如飞机出事情了，应该干什么。但是有些其他最基本的，但是比方说有些 reservoir， 就是假如有一天下雨了很多，但是水就不会有个 flooding， 它就会到 reservoir 里面。然后有些呢，还有像 shelter 呀，假如有什么灾难发生了，房子都没了，你可以到 shelter 里面去住。那是其他人要不要分享？
我们学校里一共做的就是这种练习，这种演习，就只有我记得我历史上一共做过三种，其他的都没有做过。一种是火灾，就是说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到操场一个开阔的地方离开房间，然后这个是做最多的，好像每年都会做至少两次。另外一个是比较少做的是地震，就是我们在教室里面在大概五分钟都不到的时间内，就只我在教室的一个桌子或者是那种墙角蹲一会儿然后就好了，是一个非常快的，根本就不需要离开教室，没有什么集合之类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次，在我三年高中的生活里，是就防枪击演习。那么这个是美国特别的，在中国我们绝对不会想象会有枪击这种练习。那虽然枪击不是一种自然灾害，不过它的本质跟自然灾害是很接近的，是一个我们没什么，就是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就是完全的就排除它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它又可能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时候发生，如果我们不做好准备的话，我们就会受到非常大的生命危险，比如说。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算一种自然灾害吧。除了这种，比如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水灾之类的，这些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演习。大概学校或者是怎么样认为我们不会发生水灾，或者发生水灾的几率很小。
我最常做的演习就是火灾的演习了。在中国的时候，唯一一个做的演习就是火灾演习，它没有地震或者其他的演习。基本上做的事情就是前班排好队，然后一个一个班到操场集合。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怪，就是如果有火灾的话，那么为什么你要排队到操场上呢？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火灾的话，要是要把人送出学校的话，那么肯定是不能排队的，不然的话排队并且还比如说一班先走再二班再三班，这也太不公平了。不过我可以理解学校，因为这是演习，所以他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都乱走。然后来美国之后又有一些其他的演习，就比如说地震演习。地震演习的话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所有人在身边找一个像桌子或者是不行的话椅子这样的东西，然后躲到底下去，一只手保护脖子和头，另外一只手抓住比如说就是抓住桌子，因为如果有地震的话整个地都会在抖，并且桌子会一点一点移掉，所以如果你不抓住的话，到时候桌子就到边上去了。然后另外我还做过一些做的比较少的，有一个类型就是锁门的演习。锁门的演习分成两种，一种是如果只有一点点危险的话，那么就学校会把大门关掉，然后其他就是一切正常。但另外一种更加严重的，比如说如果学校里面有一个人持枪闯入学校是恐怖分子，那么不仅学校大门要锁掉，而且所有每一个教室的门都必须要锁掉，然后所有学生会在门边上排队，万一有一个恐怖分子闯进门里面来，比如说，那么这些学生就可以快速冲上去逃跑，或者是打败恐怖分子。然后另外最后一个演习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我只做过一次，就是毒气演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毒气演习，真的会有毒气吗？但是毒气演习基本上做的就是把门窗全部都关掉，然后老师会用胶带把门窗的缝隙全部都贴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最特别的，我只做过一次。
我想知道平时你们家里会预备一些灾害时自救的物资吗？都准备了哪些物资？但是我们家里准备的也没特别多，我们车库里我们是存了一些吃的，有饼干呀、水呀，我们平时都不会吃，直到会有出现事情的时候会吃一点。那除了那个，我们当然会有睡袋、电筒。然后蜡烛，但是呢， 哦，然后呢，我记得我爸爸有次公司的 fire extinguisher 有什么 expire 了，但是因为我爸爸不想扔掉，就拿到我们家里来了。但除了那个，我们家里也没有准备什么。但是你们家里有没有准备什么？
我们家里也没有，就是说准备很多吧，就是没有很细，但是睡袋，然后这种药品，然后还有吃的，还有那些保暖之类的是有的，然后还有帐篷，但我不知道管不管用，还有手电啊之类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果说地震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用得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是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你生活在一个就比较容易地震的地方，好像你是要买一个保险，那个保险包括什么我不知道。然后还有我也不知道家里就是有没有去买这些，但是就基本上如果说突然发生地震或者其他自然灾害的话，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些东西是可以暂时预防一下。
那我家里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对付什么自然灾害的什么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家里也是如果有什么发生，比如说有地震什么，或者就是下雪下得非常大都出不了门什么，我觉得我们家里的食物或者水啊也是足够就是足够吃很久。我们也有一些手电筒啊，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买电池时候总是买很多，一下子就买很多电池这样的，所以我们电池什么都比较多。然后那些手机的那些充电宝我们也是总是保持它是充满了，所以如果就算我们停电了，我们手机可能也可以充几个礼拜。然后还有可能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去露营的习惯，就是每个暑假就是我们一家就会去一些露营的地方，然后我们去露营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个一个小炉子，然后那个炉子是烧煤气，所以我们有一个大的煤气那个铁桶，所以就算我们没有电，我们也可以用那个煤气的那个炉来煮东西吃。
我们家里消防栓消防栓这个应该是有的，但是我已经不太清楚在哪里，所以我承认我在这方面的准备可能不是很多，没有准备好如果家里突然发生了火灾会做什么。但是如果发生了比如说地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灾害，导致比如说路被封住无法出去购物或者商店无法进货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我们家里是有充足的准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够我们吃好很多星期的罐头食品和各种就其他的干的食品，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准备的还是挺充足的。
我们家里没有特别的去准备什么自然灾害，我只记得我们家里的地下室里面是有一些食物的，还有水，但是呢，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要每一个家庭给自己家里做一个逃生路线，就是把你自己家的平面图画下来，然后画就是你人在每一个房间的时候应该走哪些路逃到外面。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是从来没有去特别准备过什么自然灾害的，就是救济的方式。
你们家里会进行灾害演习吗？你知道遇到灾害时怎么保护自己吗？你会用灭火机吗？知道家里的水闸电闸在哪里吗？那是我来先说是吧。我们家里都说实话，我们家里都没什么准备好，我们从来没有跟爸爸妈妈说，嘿，假如有一天地震发生了，我们应该要做这件事情，这些我们从来都没做过。但是呢，我是假如有个一个灾难发生了，我肯定会知道应该怎么做的。因为我是有一段时间，我是大概七岁 的九岁那段时间，我很爱看这种灾难的书。我一边看我就一边学，哎，假如这个灾难发生应该做这件事情，那个灾难发现生应该做那件事情。所以呢，我还是对有些这些东西比较熟悉。但是这些灭火机呢，我用的，我记得假如你几年前问我肯定会说我会用，但现在已经好几年了，我大概有点忘记掉怎么用了。那是你们想说吗？
那我的话，我之前在中国住的时候，我们小区也会，就是说每年去给这种业主他们去科普这些门口这种消防栓会怎么用，因为居民楼那个时候会比较高嘛，然后万一哪一层起火了，都是需要用的，而且每个家门口都会有嘛，就是这个。但是就是地震的话，还是靠就是幼儿园的时候，还有就是火灾也是幼儿园他们都会演习的，好像到了小学以后就不怎么演习了，就只有好像只有地震或者是火灾，就是简单的弄一下了，也没有说每年或者是每个月或每个学期都会弄的。但是我虽然没有跟父母说就是怎么预防这些，但是父母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了解的。我也是大概小时候会比较害怕嘛，会比较害怕，也这种灾难片了解的也比较多，跟着我父母看也比较多，所以对他就是说了解的就是说比较早，应该是我家里的人都是会用的，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提起过。
那是我们的下个问题吧。您认为出现自然灾害，个人和政府的职责各在哪里？理想的情况下的赈灾救援工作应该是怎样的？通过这次郑州的灾情，我们又如何从自身出发提高预防灾害的知识和技能？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容易。但是政府的责任就是，假如有这种灾难发生，看看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民生，不要受伤，不要死亡。但是当然呢，就警察有警察呀，有医生呀，这些都是政府的责任。然后呢，政府像我前面说了，差不多所有的学校，美国的学校，都会教学生们灾难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但是个人的责任呢，我觉得个人的责任都是教自己灾难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虽然假如你小学学了几次灾难应该发生什么东西，你到50多岁你很有可能会忘记掉。所以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每过一年左右都会再复习一下灾难当中应该做什么。我也觉得他家里应该准备好，比方说买一些食物呀、电筒呀、睡袋那些等等。然后准备好，假如灾难发生了，你可以从哪边跑出去，跑出去了以后去哪里那些东西。但是泰瑞，你们有没有一些想法？
我觉得我也没有就说什么特别，就是说整个大的，但是我看到了就是说地铁郑州有很多地铁都是被倒灌了，然后那个乘客就是水就一直在那个地铁里面泡着，然后其实泡着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它最重要就是比较缺氧，就地铁它是封闭空间里，然后有很多人的话，如果长时间不会去救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出去，这个就会造成缺氧，然后还有人去会死亡嘛。而且水就是压迫到心脏以上的，也会是就是说每个人都非常难受。觉得 我觉得这个以后还是要加强的吧，因为地铁里就是需要安装一个安全锤，就像车里一样，你可到时候可以从窗户那逃生，因为那时候门根本就开不开。我记得是在北京的时候，12年721以后，地铁里都配上了安全锤，就是预防有洪水来的时候淹没了，然后救援队没有办法赶到这个地方，车里面乘客也可以自救这种。我觉得郑州可以通过这次就是说这么多人被困或者是死亡，可以通过这个教训，就是说把地铁里都配上安全锤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因为就是这个暴雨也是就是突然来的，有很多人都没做好准备，还是在上下班的时候，所以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彻底预防。但是如果说会有这么大的暴雨的话，我觉得提前预警应该是都停学不上了，因为北京从那以后基本上就是说有特别大的暴雨都没上学。
现在的时间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说的非常好，我们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个常见的对话。 Hi there, how can I help you?
Well, I'm in town visiting for a few days, and I need to get some things done while I'm here.
Sure, what do you need?
I need to get my hair cut. I also need to have my pants hemmed.
Okay, here's a map of the city. There's a good hair salon here, which is just a block away. And there's a tailor right here.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es, I'll need to have my car serviced before my long drive home.
No problem. There's a good mechanic a few blocks away.
I also need to mail a package. Are there any post offices nearby?
Yes, there's one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ank you.
Ryan walks across the street and goes to the post office.
What can I do for you today?
I need to mail this package to New York, please.
Okay, let's see how much it weighs. It's about 5 pounds. If you send it express, it'll get there tomorrow. Or you can send priority and it'll get there by Saturday.
Saturday is fine.How much will that be?
$11.35. Do you need anything else?
Oh, yeah. I almost forgot. I need a book of stamps, too.
Okay. Your total comes to $20.35.
现在我们把这段对话翻译成中文。Hey, 我怎么可以帮你?
我在镇上游玩了几天，我需要在这里办一些事情。
当然，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剪头发，我还需要把我的裤子包边。
好的，这是城市的地图，这里有一家不错的美发沙龙，就在一个街区之外，那里还有一个彩粉，还有别的事吗？
是的，在我长途开车回家之前，我需要修理我的车。
没问题，几个街区外有一个很好的修理店。
我还需要邮寄包裹，附近有邮局吗？
是的，街对面就有一个。
谢谢。
布莱恩穿过马路去邮局。
今天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需要把这个包裹邮寄到纽约，谢谢。
好的，让我看看它有多重，大约5磅。如果你寄快递，明天就会到，或者你可以发 priority， 它会在星期六再到达那里。
星期六没问题。那会是多少钱？
11.35美元。你还需要什么吗？
哦，是的，那我差点忘了，我也需要一本邮票。
好的，你的总价是20.35美元。
Jesse 说 ：“Hi there。”注意，这个问候语的语调在 Hi 之后上升，在 There 之后下降。请跟我读 ：“Hi there。
”Hi there。
Sure 是一个友好的表达方式，意思是 OK。请跟我读 ：Sure。
Sure。
Sure。
Get my hair cut. Have my new pants hemmed. Have my car serviced. 注意 ，get have 加动词加分词，此结构用于描述其他人为我们执行的操作。Get 和 have 在这里可以互换。请跟我读 ：Get my hair cut.
Get my hair cut.
My hair cut.
Have my new pants hemmed.
Have my new pants hemmed.
Have my car serviced.
Have my car serviced.
Is there anything else? 这里的意思是还有别的事吗？请跟我读。Is there anything else?
Is there anything else?
Before my long drive home, 注意 home 的重音和语调。演讲者想在这里表现出幽默感，如果他不检查他的车，他可能就回不了家了。他想对接待员友好而轻松。请跟我读 ：Before my long drive home.
Before my long drive home.
No problem. 意思是 Don't worry. 注意 no 的重音。接待员先笑了，然后通过加长这个词来强调 no。这表示他明白，如果不修汽车，可能会发生故障。请跟我读。No problem.
No problem.
Don't worry.
Don't worry.
What can I do for you today? 请注意，这个问题以 what 开头，因此在问题的结尾处，语调下降。请跟我读 ，What can I do for you today?
What can I do for you today?
Or you can send a priority. 注意 or 的重音，它强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请跟我读 ，or you can send it priority.
Or you can send it priority.
请注意，在对话中提到了 express 和 priority 这两个词，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交货时间和日期。Priority mail express 可以。更快的将您的信件和包裹送到那里， 并且可以每周七天送达，但您需要为这些服务支付额外费用。另一个重要区别是 Priority Mail Express 是有保证的服务。如果包裹未在保证送达日期没送达，您可以申请退还一付邮资，但是 Priority Mail 是美国邮政服务的标准航空服务，包括应在一到三个工作日内到达其国内目的的运输时间取决于包裹离原点的距离。请跟我读 Express Mail Priority Mail
Priority
Mail
$35 和$20.35，请注意邮政职员说出价格的两种不同方式。他先说 $11.35， 这个是没有美元和美分的这个词，然后他说 $20.35， 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请我读
$20.35. Oh yeah, 用来表示我想起来了。I just remembered something. 后面经常有 I almost forgot. 请跟我读 Oh yeah.
Oh yeah.
Your total comes to 意思是总金额是，或者说 the cost is. 请跟我读 Your total comes to.
Your total comes to.
The cost is.
The cost is.
The cost is.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个星期的西雅图少年收。欢迎大家下周六同个时间继续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